据《民生观察》1月13日最新消息，因帮助泼墨习相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而遭羁押40多日的湖南意见人士欧彪峰的妻子近日突遭单位解雇，这明显是受到官方压力所致。欧彪峰妻子魏欢欢1月12日晚发推表示，下班时遭工作的幼儿园的园长突然解雇，称教育局以防疫控制要求各教育单位提前放假，除毫无先兆外，全员仅他一人遭此待遇。在追问下，园长没有合理解释。魏欢欢当场致电咨询律师后，告知此事属非法解雇，对方随后出言不逊，并暗示因受到有关部门压力而做此决定，希望不要小事化大。十多年来一直是公民运动践行者的欧彪峰，2020年12月3日被株洲国宝带走，第二天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他的罪行是帮助泼墨女董瑶琼转发一个视频。因泼墨习相事件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在销声匿迹两年多后，11月30日突然上网发视频，自曝被精神病，受到监控，抗议不能自由接触外界，甚至家人都不能联系，并表示不再恐惧，呼吁各方关注。12月18日，就在欧彪峰行政拘留期满前一天，十几个公安抄家，并口头告知欧七，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升级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另据人权网站维权网1月12日消息，因厦门聚会案被两次监视居住且遭受酷刑的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近日继续控告宝鸡公安多次到深圳骚扰威胁她，不许为丈夫的遭遇发声，否则就让她失去工作。报道表示，陈子娟周二说，给宝鸡市检察院的第二封控告信已发出，希望有关当局查处宝鸡公安威胁无辜家人的违法行为。陈子娟表示，宝鸡公安局国宝大队副支队长杨永科、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红等人去年10月22到12月23日期间八次到深圳威胁他。此前陈子娟就常伟平遭受酷刑的问题给宝鸡市检察院寄发了第一封控告信，指责宝鸡市公安局两位领导纵容和指使下属对常伟平酷刑。此外，据最新消息，1月13日午夜近12点半，陈子娟正准备睡觉，突然两位穿警服的男子敲门，称是深圳公安来关心一下他，还问当天他是不是发微博了。陈子娟还透露，他12月25日晚获悉陕西警方当晚8点左右到他的单位拷贝了他的电脑硬盘，他已于12月28日报警，将依法对宝鸡警方不法侵害提起诉讼。作为人权律师，常伟平近年因代理所谓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业三个月，后原本职业律所被注销，他本人也被吊销职业证。2019年12月，常伟平到厦门参加朋友聚会，当局对聚会如临大敌，近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相继被长期禁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常伟平去年一月被老家宝鸡的国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后取保候审。常伟平10月发布视频，指他在被监拘的10天里被24小时固定在审讯的老虎凳上，导致他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至今失去知觉，无法康复。10月22日，常伟平再被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80后媒体人张甲龙在被拘押17个月后，外界1月8日获悉因推特言论被寻衅滋事判刑一年半， 而这距离张甲龙案去年5月13日庭审已8个多月，他的律师表示会上诉。张甲龙2019年8月12日从贵阳家中被带走，当局指控他几年前在推特上发布和转发了大量的诋毁党、国家和政府形象的所谓虚假信息。张甲龙曾是财经记者、腾讯财新频道媒体人，后活跃于网络。2014年2月15日，他受邀到美国驻华使馆就网络自由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座谈，批评美国公司帮助中国设立防火墙，限制网络自由，并关注刘晓波、许志勇等良心犯的狱中生存境况，引起当局极度不快。几个月后，他被腾讯公司解聘，他为谋生返回家乡贵阳，开始低调生活，后结婚。他被带走时，幼女才刚出生不久。张甲龙的妻子邵媛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作为意见人士的家属，经历了近一年的煎熬，他目前的心境非常复杂，有愤怒，有高兴，还有忧郁。他说，
首先我是觉得非常的愤怒，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这种等待煎熬，小孩的成长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愤怒是基于对家庭的伤害，对我先生他的伤害，极度悲愤，极度难过的。他说他2月份就要回来了，这种心情也非常的复杂。一方面高兴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分别了500多天，马上就要团聚了，但是心里面也会比较忧虑，忧虑的是不知道他回来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的受到一些控制，受到一些骚扰。
邵媛回忆表示，先生在他刚生育后的档口被抓，给他产后的恢复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他说，
就是晴天霹雳，完完全全就没有想到过会在这样的档口会把他抓走。那个时候女儿才刚刚出生，会沉浸在家里面多了一个宝宝之外，身体也会非常的累，因为才生产不久。这种的伤害对于一个女性是不可言喻的，因为本身产后就需要更多的关心关怀，承受生育之痛以后各方面的身体条件都是断崖式的下跌和休整的过程当中，经历这种伤后，我觉得就是感觉整个人天都塌下来了，不知道以后这个路怎么样去走，这个孩子这么小。
张甲龙被抓，失去了家里唯一经济来源，靠亲朋接济勉强过活，非常艰辛。他说，
因为怀孕的原因确实是身体的不适，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生产宝宝之后不可能马上恢复工作，后他不在家，整个人的心思去照顾小孩以外，其余的全部都是牵扯掉在这件事情上，所以精神状态也不好，身体状态也是勉强支撑自己的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工作，确实是非常的艰难。之前他就是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来源，只能靠亲朋好友、靠妈妈的接济来生活了。
邵媛表示，这一年多来，他不仅要艰辛度日，还要遭受公安的心理威胁和骚扰。他说，
每次到这种敏感时期，10月1日左右啊，比如说过年过节啊，这种都会电话面谈，就是要求我们家属保持沉默，配合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这样的话对甲龙也有帮助吧，就是想反复的游说吧。
邵媛强调，许多海内外朋友经常关心他的状况，是他这一年多能够撑下来的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说，
去年的10月份左右吧，是我情绪非常非常低落、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开庭都已经4个多月了，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因为我也在密切的关注其他的相关案例，几乎很少有过这么久的情况， 会觉得暗无天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一个结果，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贾龙身边的朋友一直在言语上的关怀劝慰，包括觉得如果我有中度甚至是重度抑郁的话，帮我推荐心理医生。
近年来一直为丈夫被抓和审判奔走呼吁伸张正义，同时却遭到当局打压的还有北京人权律师、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许燕2014年曾为丈夫余文生律师奔走维权99天，而在余文生2018年1月因发表公民建议书提出包括以差额选举选出国家主席等改革建议被抓捕后，许燕便一直为丈夫能够获得自由而维权。2020年6月17日，一直被关押在江苏徐州的余文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2月13日，江苏高院驳回余文生的上诉，维持原判。至今仍不放弃为丈夫维权的许燕，是唯一一位被以所谓涉嫌煽颠罪传唤的人权律师的妻子，曾被关押19个小时，没吃没喝，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做老虎椅。许燕在敏感时期遭警察限制出门，更是不计其数。许燕近日在接受美国知音询问时表示，余文生案程序违规的地方非常多，包括江苏高院所谓二审，代理律师阅卷还未完，辩护词还未提交。他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那个二审的卷还没有让辩护律师阅完，而且二审还没有辩护律师提交辩护词，这等于是法律程序还没走完，直接就硬判决了，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法律倒退的一个行为。我作为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严重的不服，我也会为余文生律师进行申诉。
许燕1月7日发推，称和法德驻华大使见面，请求协助，要求中国政府按规定依人道把余文生调回户籍所在地北京的监狱服刑。许燕表示，这不仅便于家属探视，而且对余文生因在看守所遭受酷刑致残而徐州冬天无暖气导致伤肌恶化的右手的康复有利。作为政治犯的家属，许燕这几年经历了骚扰、打压和煎熬。他说，
最让我感觉到无助和痛苦的就是去了各部门现场大概有60次左右，就是依法依规的要求去见，就是说几乎所有大门各级各部门的大门都进不了，更不别说后面是介绍情况或者是申请监督啊，或者是其他的维权，包括我写了大概有350份申请监督的材料，也是各部门各级领导基本上全部没有回复，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困境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有的就直接说他们不害怕投诉控告，都不怕，这个就让维权非常的困难，因为很多就是一个我和律师就去主张一些法律权利、法律程序的东西，至少一个程序要走，但是都走不了。
许燕表示，让他这几年能在磨难中苦撑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她坚信丈夫无辜无罪，另外外界的关注和支持给予她巨大的支撑。她说，
她要不然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要不然就是律师的代理案件的律师职业权，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这样长时间的关押对她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我的不服。我认为是因为国际上包括各界人士对余文生律师案件对我的关注和帮助，这也给予我非常大的动力。
另外一起意见人士和政治犯亲人遭受株连和打压的案件，便是公民运动发起人、意见法律学者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91年出生的李翘楚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毕业于人大劳动人事学院，专门研究劳工问题。许志勇因2019年12月在厦门与多位朋友聚会， 在多人被抓后开始国内流亡躲避，但2020年2月15日在广东被抓，后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一天后的2月16日，人在北京的李翘楚被警方带走，家人没有任何有关他被拘押的消息。李翘楚6月19日获取保候审，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此前的2020年1月9日，李翘楚鼓起勇气发出《戴手铐跨新年》一文，公开了自己作为许志勇女友12月31日被传唤24小时的具体经过和事由，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李翘楚在文中痛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动辄连坐，累及家人好友，质问因为找不到许志勇就可以随意将他的亲属以刑讯姿势传唤，而传唤后他每日出行都有国保跟踪监视，令他时刻担忧人身安全。李翘楚去年九月还撰文回忆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中四个月期间的许多碎片化的东西，比如黑头套和手铐、封闭的房间、24小时的白灯光、贴身监视的看守们、白大褂和药片、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时的监控录像和对讲机、不冷不热的白开水。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李翘楚因为在网上发声，为自己权利受损申请信息公开后，又进入了不断被国保约谈和骚扰的阶段。李翘楚2021年1月11日在网上发布《要我收声，我更大声》的长文，表示已经来到2021年，原来2020年也是会过去的，那些痛苦不堪的、惊心动魄的、孤独无助的、咬着牙的、流着泪的，原来还是会过去的。李翘楚在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取保候审以后，从2020年7月17日到12月9日期间六次监管约谈和11月26日及12月8日两次长达十多个小时的传讯的经历。据悉，李翘楚的父母也因李翘楚的情况而受到株连骚扰，其父曾在10月26日女儿第一次被传讯后在派出所被迫签署对李翘楚的监管申请书，女儿在父母家被严格隔离期间再被传讯后，其父在气愤之下宣布申请书作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